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1年1月15号，公元2004年3月6号星期六。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弘法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西藏流亡政府和僧俗民众向达赖喇嘛敬献，永驻畅首佛事仪轨；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呼吁美国政府提出中国人权决议案；西藏冈仁波齐连江大雪，导致流亡印度的藏人滞留在藏尼边境；介绍西藏元宵酥油花灯节，九万九八。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流亡政府和僧俗民众向达赖喇嘛敬献，永驻畅首佛事仪轨。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达真的报道。
为了衷心感激、深念厚恩，以及纪念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接受藏传佛教比丘戒律50周年，西藏流亡政府同西藏僧俗群众今天早上在位于印度北部达仁萨拉大成经院向达赖喇嘛敬献了佛教最高供奉仪式曼扎三宝以及永驻长寿的仪轨。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东罗桑丹增和各部门干伦、西藏人民议会的正副议长及议员、西藏流亡政府最高法院以及各部官员和代表、西藏四大教派格鲁派高僧拉日仁波切、职工嘎巨派缺珠村白仁波切、尼玛派堪布格内丹增、萨迦派教主达赤仁波切的次子、奔波教派格西丹增彭措和不丹代表堪布吉密多吉、达赖喇嘛经师令仁波切转世、17世噶玛巴仁波切、赤江仁波切经师拉蒂仁波切、前任甘登法座达仁萨拉非官方性代表和学生、僧俗民众等上千人参加了今天的仪式。西藏流亡政府和僧俗民众今天向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敬献长寿永驻的佛事仪轨中，亲授于此的金刚丧师由令仁波切主持。令仁波切在亲授于此时，衷心地感激达赖喇嘛为了西藏的政教事业不辞劳苦四处奔波，为西藏的未来和过去以及现在所立下的汗马功劳致以了深厚的感恩，以及在中共入侵西藏国土为了保全和弘扬西藏传统的文化、宗教与习俗被迫踏上流亡之路。40年来在印度建立学校、寺院，为流亡藏人学习和弘扬佛法及手工艺方面提供了良好的环境。西藏流亡政府已经在他的领导下步入了民主制，流亡藏人拥有自己投票选举的最高领导。令仁波切在亲授于此中还强调，国际各界越来越关注和支持西藏问题，并且所取得了一些成就，这也要归功于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长期以来的呼吁和操劳，因此我们要衷心地感激和深念达赖喇嘛的厚恩。另外，流亡印度的各寺院格鲁派僧尼一年一度传统的传召祈愿大法会从上周六开始在达仁萨拉举行，为期8天的祈愿法会于今天结束。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参加了今天的传法会闭幕式，并且向来自印度南部西藏三大寺僧人和各界的信众讲授了本身传记。在讲授本身传记前指出，为了纪念佛祖释迦牟尼、宗喀巴大师创建的传召祈愿法会在雪域西藏流传，由于各种因素而失传，在流亡社会中始终定期地举行着这一特殊的法会。达赖喇嘛今天在达仁萨拉讲授本身传记前还略带幽默地表示，
刚年早才去去给了主要来了在查老爷他就当场还是出门的事情这是个可举经济。
自己在19岁那年接受了比丘戒律，至今已经向上万名僧人传授了比丘戒，其中的1000多僧人也许已经还俗了。他倡导信众，佛教不仅仅在于信仰，更重要的是要认真地发自内心地去思考和修习。 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今天还向信众讲授本身传记时，开示信众，藏传佛教是小乘、大乘、密乘圆聚，这对于了解深入整个佛教教法的道德有相当的好处。如果没有菩提心，只有修学空性慧是不可能成佛的。把自己相续的障碍完全的消除，以获得一种无上最高的智慧，如此才能全力的去从事利他的工作。另外，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今天接受由西藏流亡政府和全体西藏僧俗群众为了衷心的感激和深念厚恩，以及达赖喇嘛接受比丘戒律50周年而特别敬献的永驻长寿的佛事仪轨后，从明天开始将在达仁萨拉举行春季讲经大法会，为期3周的法会上将开示西藏佛教尼玛派大师巴珠仁波切所著的普贤上师言教，噶举派之开山施主美勒惹巴著的圣道歌集，尼玛派重要经论心性修习3段本，这3部经典是藏传佛教徒至为重要的修行论点。
请继续收听新闻。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呼吁美国政府本月在日内瓦举行的联合国人权大会上提出批评中国人权状况的议案。另外，美国众议院本周三以402票比2票仅全票通过，要求政府在本月举行的联合国人权大会上对中国提出谴责其人权记录的决议案。众议院称，美国应该敦促中国立即停止侵犯人权，迫使其达到国际公认的人权标准。联合国人权年度大会于本月15号将在日内瓦举行。美国政府官员早前已表明，美国不会像去年那样没有对中国提出人权决议案。今年大会上将寻求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人权记录提出批评和谴责。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表示，中国政府继续在宗教自由等方面严重违反人权，并且赞扬美国众议院已投票通过要求美国政府提出有关中国人权的提案。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是美国国会于1988年授权成立的独立联邦机构，包括由美国总统和国会任命的9名委员会以及20名国际宗教自由问题专家，其职能是提供意见给白宫、国务院和国会做政策参考，并且提出有关宗教问题的建议。据了解，过去2年里，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曾2次试图访问中国，但是中国政府提出了无法接受的条件和限制，这个委员会至今没有能访问中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请继续收听新闻。冈仁波切地区银江大学而流亡印度的部分藏人滞留在藏尼边界处。根据本台驻尼泊尔记者阿旺仁钦发来消息，西藏普兰县境内冈仁波切地区因连日降下大雪，流亡印度的31名藏人滞留在藏尼边界处。2003年11月16号，西藏昌都、达乌和察雅、马尔康等地区的共计31名藏人从西藏拉萨经过冈仁波切，企图流亡印度。据了解，这些藏人从拉萨到冈仁波切步行了9天，抵达藏尼边界紧连地区时，因连日降下大雪，气候变得极为寒冷，同时受把中共边防军的发现，仅在该地区滞留了18天。据31人中的一名近期抵达尼泊尔西藏难民接待站的藏人表示，他们在藏尼边界处气候寒冷和受把中共边防军的发现等的恐惧下共滞留了18天。另外，西藏昌都贡萨县和察雅县的一名12岁男孩和2名8岁到9岁的女孩以及40多岁的一名尼姑和妇女等5名藏人因无法步行而仍然滞留在边界处。本台记者阿旺仁钦就有关尼泊尔西藏难民接待站是否采取营救这些藏人的办法等问题上向尼泊尔西藏难民接待站负责人格桑曲米采访时，他说，
소나 안에 사실 된 것도 그도 뭐도 사실 유사지 소 네발락 사실 세인도 파노 용 아제믹 사실 세인도
31명 장르 유이다의 困难是 首次由于大雪而滞留在边界。 该接待镇尽早同他们的带路人进行联系后，进一步了解五名藏人滞留的具体地点等情况后，将立即进行各项营救工作。据了解，中共当局在西藏境内实施各种高压政策，并继续检讨人权和宗教信仰自由以及言论自由等的问题，日趋严重，导致每年都有上千名藏人历经各种苦难，被迫流亡印度。
今天是西藏元宵酥油花灯节，下面请听达珍的介绍。听众朋友，今天是藏历正月十五号，是西藏传统的酥油灯节。我们藏语称"Jiangche"吧。达仁萨拉的大臣金堂里呢，点燃了无数的酥油花灯，还展出了由西藏僧人用五彩酥油塑造的花和各种图案、人物和鸟兽，还制作出了精美细致的酥油花盆以及各种姿态的供奉天女。 加上精细的灯架、玲珑剔透，这些精彩的立体式图像、多姿的花灯吸引着无数个观众。酥油灯会的起源据说是15世纪初，藏传佛教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大师罗桑察巴公元1409年在拉萨大造师创大祈愿法会时，也就是传召法会。会期呢，从藏历正月4号至25号。 期间在正月15号晚上与拉萨的大造师前摆设桌架，供奉酥油灯及其他各种祭品，隆重地纪念释迦牟尼佛降伏邪魔的日子。从此每年举行传召法会时，每到正月15号都要照例的燃灯。相沿下来，逐渐地演化成以燃点酥油花灯为主的群众娱乐性活动。每逢灯节，除了点燃许多酥油灯外， 还用酥油塑造各种人物、飞禽走兽、花草树木等，放在特制的木架上，与酥油灯同时摆供。在酥油灯的照耀下，各种酥油塑像五光十色、灿烂辉煌，观赏者络绎不绝。西藏各地的寺庙也都举行燃灯盛会，西藏僧俗群众都前来观赏，形成了普遍性的盛大庙会。 每年的摩隆奇木大法会期间的正月15号晚上，在拉萨的大昭师和八廓街上举行大型酥油灯展，成千上万拉萨民众和来自各地的信众相聚一堂，观赏灯会之后，将会狂欢地起舞，彻夜的不眠。自中国政府入侵西藏后，这样的盛会已经寥寥无几了。 那么今天在印度北部的大乘经堂里，除了点燃数以千计的酥油灯外，还在特制的木架上塑造了各种佛像、著名的佛教人物、仙女、花草、鸟类等。达仁萨拉的僧俗群众在大乘经堂里排成长队，在等待观赏和朝拜。
在今天的弘法节目中，播送由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开始，台湾僧人江阳仁亲众议的缘起赞。那之中呢，也就讲到牛龙树、提婆，还有禄羌，还有呢月生等，这个大地龙树及龙树的大地子等，还有大论师等，他们写了五部的大释序，也就是有关密续的这个解释了。应该以大地力而言习，那应该努力的这样去 精进去学习，才会得到什么呢？才会了解到整个一个坛城，还有坛城仪轨以及灌顶等这些的流程。也那个别会了解到什么呢？尤其也是个别了，也就是应该说尤其吧。以上听到的是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开始台湾僧人江阳仁亲众议的缘起赞。欢迎您在下周星期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 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国文家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